点，原因是我们的尼西团契，他们这个周末特别去外面有一个野营，有个 camping， 我觉得是非常很好的一个活动。他们在那边能够这个做读书，经过一个学期轻松一下，而且也在那个地方呢，大家更亲近主，也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尼西团契以后应该怎么样的走的方向。所以我们在这边敬拜的时候，他们在野地的地方， Henry 弟兄带着他们， Henry 执事带着他们，就在那一边做一个敬拜。不单止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今天不在，有几位中年的他们也不在。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今天早上第一堂的时候，我去了英语堂，在英语堂那边就碰到有几位的姐妹，他们大概没想到会在英语堂那边碰到我，所以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了，牧师牧师，我们今天要跟你请假，就是不会在国语堂因为呢他们下午有一些事情，所以呢他们要早一点回家做一些安排，所以呢他们就参加英文堂的崇拜，然后大概崇拜完了之后，他们就先离开回去。我觉得这样的精神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可能有别的工作责任，甚至可能是身体健康的缘故，我们有些时候不能够按照平常我们崇拜的时候一起的敬拜，但是我们敬拜主的心一定不要改变。可以的话，早上参加英语堂是一种的方式，如果早上参加英语堂不行，可以考虑参加别的教会，他们可能有礼拜天晚上的崇拜，有一些礼拜六晚上的崇拜，甚至有一些教会特别为了餐馆工作的在那边工作的人的缘故，用礼拜一餐馆休假的时候在那边可以有崇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给自己一个定规，某一种的做法是对，没有这一回事。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还记得我提过，我小女儿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参加这个美国的和平队，就把她派到乌克兰那个地方。作为爸爸妈妈，我们当然是有一点担心女儿其实她已经大学毕业，但是在父母亲的眼中还是小孩子，我们就叮咛又叮咛。特别他到了那边，我们就说你要有机会打个电话回家。没有，他打电话回来有一个礼拜一还是怎么样，那我这个做爸爸的也就叮嘱我的小女儿，我就问他说，你去了那边有没有参加教会？他大概有一点不耐烦，因为爸爸常常叮嘱他去教会，他电话里面就说，爸爸去了， I went, I did。 那爸爸还要确定他真的去了教会，我就进一步的问他说，那你今天学了什么？ What did you learn? 女儿就说， Dad, what do you think?他说，爸爸你觉得呢？那我说，你去了我没去，我说你学了什么？他就英文跟我讲，他说 I didn't learn a thing, I didn't understand Ukrainian。 他说我一点都没有学到什么，因为我听不懂这些乌克兰语我那一下他这样回答，我心里面就觉得这个爸爸太过分了。其实小女儿已经长大，应该放手一点，让她自己独立。不过小女儿在那个时候还是很乖的，也就去那边的教会。那当然以后我也没有再问她，也没有逼她去什么教会，就让她自己来决定。只是去教会那边什么都听不懂，坐在那里好呢？还是在家里面自己看看圣经，唱唱诗歌，这样更好。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敬拜的心不能够改变，敬拜的方式、地方、时间可以改变。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耶稣是主的第三讲，讲到他的呼召。我们特别从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看到第十七节，短短的九节经文，我就把它分开三段。第一段就是一节的经文，讲到他呼召马太，这个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第二段就是耶稣在一个餐会里面，然后他讲到他来就是呼召罪人多数啊 ，plural 啊，罪人。最后，当有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特别提到我们需要去旧迎新。换句话，有一种的新的心态，不要墨守以前的规矩，来接受一个新的观念，一个新的福音，心里面一定需要有调整。等会我们会讲的更多一点，我们先开始看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在水罐坐着，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耶稣。这段经文很简单，其实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同样的一段事情，但是有可能因为马太福音是就是这位马太所写的，所以他就是简单的交代一下，他自己没有用第一人称来提自己，他就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马太，坐在税官那个地方，然后耶稣就往前来找他。这个人圣经里面没有多说，说他是坐在税官那里，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坐在税官那个地方坐着的就是一个收税的人。当时候犹太那个地方是受了罗马的统治，犹太人付了税钱，当然就是去了罗马的政府。犹太人非常对这个罗马的政府不高兴不满意，所以每一次要付这个税的时候，他们也都很恨这些罗马人。然后罗马人为了收税的缘故，特别的找了一些人替他做这个税吏，然后犹太人看着税吏就看不上眼，觉得他们是最可恨的一些人。我们中国人会提到有一些人如果是出卖自己国家的，我们叫他们什么？汉奸。有人说这些税吏就是犹奸，犹太人的这些出卖犹太人的。马太就是这样的一个犹奸，一个汉奸，一个出卖自己国家的人。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情？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原因是这样，当时候罗马政府需要有人在当地来替他收税，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些的广告，可以这样说，就说如果谁愿意当这个税吏的，欢迎你们申请这个工作。那申请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他就说你们要，我们好像是一个招标一样，谁出价最高的就可以做税吏。那条件是这样，就说罗马政府就说你需要每一个月或者说每一年替我收多少的税项，但是我给你一个空间， 你可以在替我收税的时候，你可以多收一点，多收一点的钱呢，你就可以放在你自己的口袋。啊，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其实这个制度，我们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现在很多做高官的其实都是这样，那些人做的我们叫做贪污，就是贪污嘛。因为你有权位的权利的时候，你就可以多拿一些的钱。不单指政府是这样，500年前教会也就是这样。如果你要当牧师，那个时候叫做神父，不是说你要经过神学院读书，然后某某教会请你来当牧师你就去，不是这样。因为教会都在政府的管辖里面，谁可以当牧师，谁可以当神父，价高则得。500年前的教会是这样。那如果你付了钱能够做这个当地的一个牧师，那个神父，那你为什么可以有人愿意这样做？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就说有人需要认罪悔改，就需要买这个赎罪券。那你就可以决定某某人犯的是大罪还是小罪，大罪的话呢，你可以收更高的赎罪券的费用。第一点，轻一点的罪你就可以收少一点的钱。所以500年前教会里面的运作也是这样。但是这个是2000年前罗马就是这样做，其实到了耶稣那个时候，这个的做法已经是罗马觉得出了毛病，已经停了。但是有一些已经当税吏的就继续的做下去，他们所做的他们也是继续的这样的来做。最后呢，罗马有一些人就找到那些贪官，或者说这些收贿赂的啊，就把他们处理。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马太就是一个这样的税吏。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候罗马抽税。我们现在今天常常就会说美国收税抽得太重了，我们赚多少钱都是给了美国政府，美国的 IRS， 真的不舒服。其实当时候付的税项可能更高，这个是我做了一些研究所理解的。他们收了第一个税，他们叫做 ground tax， 地税。这个地税呢，就是当时候都是农业社会，所以呢，你从农产出来的，你一定要报税，报多少？如果是这个米麦等等的，你要付10%。要送进去。如果你种的是水果，你要给20%，因为那个利润更高一点。所以他们有这个叫做地税。第二个税，他们有 income tax， 收入税。那除了这些之外，可能有一些人是做商人的，那他们这个没有付这个地税，但是他们有其他的收入，他们就要付这个收入税。收入费很低，是1%。他们还有，他们叫做 poll tax， poll tax 就是丁税。要有一点我们想到这个 poll， 就好像去这个选举啊，这个或者说选举之前做一个民意测验呢，就是这个字。换句话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付的，付多少我没有查得出来，但是如果是男孩子14岁到65岁，每一年你都要付这个丁税。女孩子呢，你觉得要多付还是少付？少付一点。如果是看到旧约圣经常常付税，女的都是要少付一点，但是罗马政府不是这样看。女的是从12岁就开始要付丁税，因为男孩子成熟比较慢，要到14岁才像一个可以做事情的人，但是女孩子到了12岁力气就已经很大，所以呢从12岁开始他们就需要付税。这些是 定了。罗马政府就向这些做税吏的，他们都要把这些受到的进项都要全数送进去罗马政府，但是他们还有其他三项。另外呢，叫做 import export tax， 如果你是做经商的，特别去别的国家经营，那你就要付这个税。这个税项呢，就是从 2.5% 到 12.5%， 到底抽多少，就是税吏来做决定，都是税吏来做决定。而且税吏做了决定，被抽税的人不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什么话。罗马政府要的就是 2.5， 但是他容许税吏抽 多一点。那个时候的社会没有今天那么发达，如果今天这个社会的话，可能我们就可以上网查一下，哎，这个税吏啊，到底他收税收了多少，另外一个税吏大概他收了多少，罗马政府到底他拿了多少，这些资讯很快的就出来，可能那些税吏也不敢太猖狂。可是那个时候资讯没有那么发达，有些时候你也不知道别的地方抽税的多少，所以税吏呢就从中得利。另外一个他们叫做 travel tax， 你过要付这个买路钱，过路的时候要付税，主要的马路，然后要过一些桥，特别是进到城市的，你都要付税。今天三藩市也都是这样，你要经过桥进三藩市的话都要付税。三藩市还好一点，加州一般的公路都不需要付税。我是在波士顿，我是在纽约州住，那些高速公路全都要付费，全部都要付费，桥更不用说了。还有别的税，第一个它叫做 pack animals tax， 换句话，如果你是驴子啊牛啊，那你是这个用这个动物来啊、这个载那些货物的话，你要付税，替这个驴子去啊、马来付税。再另外，如果你有这些牛车，车子也是带着那些的货物的话，那些车子也要付税，就按照你要几个轮子，交几个竹子，你要付税。所以当时候的税项其实啊、不比今天轻松哎。那个做税吏的，就是坐在那一边收税、收税、收税。犹太人刚才已经说了，非常恨他们，而且这些税吏就是没有朋友。这个马太就坐在税官的地方，忽然之间耶稣跑来。我不晓得当时马太心里面怎么想，假如你是马太，你是那个税吏，你心里面怎么想？这个工作钱是赚得多，但是这个钱不好赚，因为没有朋友。忽然之间你听说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行很多神迹奇事，而且他是那些罪人妓女他们的朋友，你心里面有什么的想法，有没有什么的期待？耶稣跑到那边的时候，耶稣先开口跟马太说，来跟从我。圣经里面就记载说，马太就起来跟从耶稣，就把他原来非常忧郁的一个职业全部都放下来。我们会这样做吗？我们上个礼拜就提到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非常有地位的文士，跟耶稣说，而且他讲得很好，他说，老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圣经没有好好的说清楚，但是我们想这个人大概就是忧忧愁愁的离开，因为他舍不得他安乐的一个的地方。另外一个人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了，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门徒，换一句话可能跟随耶稣有一段的时间，可是到最后要真正的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对耶稣说，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圣经里面也没有说这个人最后有没有跟着耶稣，但是我们可以猜这个人大概是不愿意，可能以后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再说吧。所以马太的回答非常的不一样，愿意放下他忧郁的工作收入，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马太是一个知识分子，上帝后来就使用马太把福音写下来，可能有种种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最后新约圣经编排的时候就把马太福音放在第一本。耶稣呼召马太，马太就起来跟随了耶稣。耶稣同样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回应。我们的回应可能像文士，也可能像某一个门徒，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马太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而且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马太不单只放下他的工作，而且马太福音没有讲，但是路加福音就多讲了。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这一段，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到二十九节，那边的记载就这样说：这是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其实利未就是马太，马太就是利未。坐在税官那边坐着，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利未马太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然后利未马太下面做了一件事情，就在自己的家里面为耶稣大摆宴席，有一大群税吏和别的人与他们一同的坐席。换句话，他不单只信了耶稣跟随了耶稣，他马上想到的是他的少数的朋友，其他的税吏，其他的罪人。利未就在家里面请了那些人过来吃饭，也请了耶稣在那边，大概就请耶稣向他们来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就给我们一个简单的背景，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经常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不是来造义人，而是造罪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后面说我不是来造义人，而是造罪人。所以耶稣就跟这些的罪人税吏在这个地方，在这段的描写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 有一些人跟他一起的吃饭。圣经里面多次的讲到吃饭，因为吃在犹太的文化里面跟中国的文化一样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那顿饭耶稣被邀请去，这顿饭不好吃。我们看一下被邀请的有哪一些的人，这边我们就看到有税吏，有罪人，还有他的门徒也在那里。所以起码圣经相当清楚地讲到这四个人或者四类的人，但是不止这四类的人，还有谁呢？我们就想到一定包括马太，一定包括马太在里面。也许马太把自己也放在这个门徒那里，还有马太。大家刚才非常好，就说还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是税吏的朋友。马太请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请他们？我想大概不会，大概也不敢，攀不起这些在社会里面有名声的人。可是这里讲到法利赛人，这些人没有在那里吃饭，但是那些人可能在外面经过，看见耶稣跟那些税吏、罪人、门徒马太在那边吃饭，法利赛人看见就跑进来了，没有被邀请，不请自来。但是他们看见之后呢，就开始说话。这些人说的话，我们可以说都是那些闲话。什么是叫做闲话呢？我们看一下。也许我再补充一下，还有一类的人，这类的人呢，就是等会我们看第十四节，还有约翰的门徒，等会也会出现啊。所以有两类的人，圣经没有请他们，圣经没有说这个马太请他们。第一类呢是法利赛人，然后第二类呢就是约翰的门徒，后来都先后的出现。刚才已经说那些法利赛人没有被邀请，但是他们进来，他们要说一些闲话。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他们问的问题就是问到底耶稣这样做对还是不对，他们已经有答案，肯定不对，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但是他们提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向耶稣提，他们跑过去大概是小声的就跟耶稣的门徒在讲话，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税吏罪人一起的吃饭？这个是讲闲话的特点。明明当事人我们可以有机会当面的告诉他们，但是我们怕当事人可能的反应不高兴，我们这样的告诉他们，所以我们呢常常就是告诉别的人。这个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我们特别一定需要注意。但是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话虽然是向对着这些门徒说的，但是他们的对象，要讲话的对象是耶稣，耶稣也听到他们所讲的。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换一句话，你们这些在社会里面，在这个店里面，你们都是非常有地位的人，你们不需要我。可是这些罪人，这些税吏，他们需要我。其实连法利赛人都需要耶稣，只是耶稣这样一个说，要让他们自己想到底他们的这样的反应对还是不对。他就用当时候的一句话，健康的人不用看医生嘛，就是有病的人才需要看医生。耶稣最后就说，我不是来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法利赛人犯的毛病就是每一个礼拜六他们的安息日都非常重视的去这个圣殿，去这个 synagogue， 去那个会堂。可是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不是你在圣殿里面送什么礼物，奉献多少的钱，这个是重要，乃是对人有怜悯的心，那个是最重要。换句话，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在圣殿里面可能奉献十分之一，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怜悯的心。怜悯的心一定有对象，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我记得我在香港从小学升到高中，升到中学的时候，香港是六年级的小学，然后七年级就到了中学。我从一个中文的小学就转进去一个英文的中学，所以第一年我的适应非常的困难，因为英语老师讲的很多我老实说听不懂。教英语的老师非常的严厉，就说班里面不可以讲中文，我听到一句中文就要罚一毛钱。可能台湾也有类似的，在学国语的时候不可以讲台湾话，也是要罚钱。我那个老师可能他因为希望学生好好的学习，他还有很多我当时我觉得很凶的。比如说我们小孩子有些时候要交功课，功课做完了留在家里面忘记带到学校，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老师知道我们没有带功课，他没有交功课，他就问学生说 Where is your homework? 你的作业在哪里？我们这些不会讲英语的学生也一定要讲英语，我记得我们就说 I forget、啊、我忘记了。老师就很凶的说 You did not forget, 你没有忘记。我们就打了一个顿，他说 You forgot, 他把我们的时态，英语用语的用法的时态，他都要更正我们。You did not forget, you forgot. 你到学校，来学校之前你就忘记了吗？所以你忘记是过去的时态。啊，很凶。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啊，中文爸爸妈妈对不对？爸爸妈妈我们都会这样讲。到了英文的话，我们那个时候发音也发得不好， father, mother, 对不对？爸爸妈妈我。太兴奋了哈，所以我们就上课的时候我们说 Father, Mother, 哇，我们老师很凶啊，他就叫我们说 You have no mother, 你没有母亲，我们也很 You have mothers, 因为那个是 O 不是 A 的发音， Father 是 A 的发音，所以是 Father,母亲是 O 的发音 M-O-T-H-E-R, 所以是 Mother。 哇，当时我们小的时候这个不欣赏这个老师，但是他真的很严格。这个老师的名字他只是用英语，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的中文，他的英语就叫做 E.T. Chow E.T. Chow, 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姓周的。有一次他上课的时候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说你们常常要想知道我中文的名字，我告诉你，我中文的名字叫做周恩德，我是周恩来的弟弟。那个是五十年前的差不多，他那个时候大概是60岁，也长了短短的，剪了短短的白头发。我听了，然后回家看一下周恩来的照片，啊，是有一点像啊，个子高高， 啊，这个很庄严的。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说假话还是真的。如果大家知道周恩来的传记啊，读了看看有没有他的有个弟弟叫做周恩德，你查到之后请你告诉我。这个老师很严厉，但是我记得第一年我读书的成绩不是那么好，班里面四十个同学我是排行第二十五，所以算是中下。暑假到了我们就轻松一点，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看看学校里面有什么的班可以学，其中一个班就是打字，那我们就跑去要参加这个打字班。没想到我们去了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打字班的老师说这个班名额已经满了，他就不让我们进去。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呢就很失望，就离开那个地方，在校园就在啊走。没想到就碰到这位 E.T. Chow 这位老师。这位周老师看到我们，他就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那我们都是有点发抖的，就说了，哦，我们要参加打字班啊，结果上不了。他就说这样你暑假就跟我来学英语。所以呢就叫了那个同学跟我去他家学英语，我们也不敢推迟，你知道暑假应该是饭啊游戏的时候。不过老师这样一说我们也乖乖的就去。这个老师我们到了他家才知道他非常有钱，他住的地方是香港最高贵的，在加多利山，加多利山都是有钱人的地方。然后去了他的家的时候真的豪宅啊，好大好大。我们就进到那一边，每一个礼拜一三五就在那边听老师教我们英语。过了一年我就谢谢这位老师，因为他暑假这样替我们补习英语，到了第二年我念八年级的时候他又作为我们的英语的老师，因为要读的课暑假的时候已经读过了，所以成绩就慢慢的往上升。然后因为英语读得好，其他的科目也因此被提高。最后我算是学校里面这个 top tier 这个好学生当中，成绩好的学生当中啊其中的一位，就是因为这位老师。我们可能都碰到不同的人，我在想这个老师虽然是严格，但是他有怜悯的心，看到我们这些学生这个在溜，然后就把我们抓去，今天才有今天的蔡景辉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需要，不是我们在教会奉献多少重要，而是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有没有怜悯的心，特别是对那些低下基层的税吏罪人。我来不是要造义人，乃是造罪人。我们也看到我们原来的真相也就是罪人。如果既然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就不要瞧不起别的人，不要以为我们像法利赛人这样，我们是比别人高贵。我们的真相，我们就是罪人，我们也需要怜悯其他的人。到了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却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宾客在一起的时候，宾客怎么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被带走，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会撕破那衣服，裂口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 皮带会胀破，酒就溜出来，皮带也糟塌了。相反的，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存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先跑进来，探个头进来，对门徒说关于耶稣的事。现在是约翰的门徒来找耶稣。约翰的门徒没想到他的作风，他们的作风跟法利赛人一模一样，但是他们是反过来，他们就对耶稣讲，但是呢是批评门徒啊，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他们不敢说耶稣，你的门徒却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圣经里面对约翰的门徒的评价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个地方的描写是比较负面的。那约翰的门徒跟耶稣的门徒啊，现在这个约翰的门徒就是 accuse， 就是控告耶稣的门徒。其实约翰的门徒跟耶稣的门徒原先的时候是一批的人，最早的时候是一批的人。我们特别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可以看到，有一天，又有过了一天，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个地方，他们看见 他看见耶稣走过，就说看啊，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约翰的话就跟随了耶稣。换句话，约翰的门徒当中有一部分的就跑去跟耶稣，但是有一些人还是留在约翰那边跟着约翰。这两批的门徒慢慢的就有一点对立的情况，这个时候就是这种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来在耶稣的面前控告他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耶稣就对他们说，新郎和宾客在一起的时候，宾客怎么能够哀恸呢？换句话，进食是表示哀恸的时候，吃喝是表示快乐的时候。耶稣这样一讲，就说我就是新郎，我的门徒就是那些宾客，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在这边吃喝是应该的。耶稣就引用他们当地的文化，那个时候准备要结婚的，也就是这样跟那些宾客这样的吃。相对来说，他这句话就告诉约翰的门徒，约翰不是那个新郎。其实约翰已经这样讲了，可是耶稣讲得很清楚，我就是那个新郎。可是耶稣进一步的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被带走，就讲到他会被钉十字架，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就为这件事情哀恸了。耶稣讲完之后，最后他就补充，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的衣服上面，因为所补上的会撕破那衣服，裂口就更大了。这个原理很简单，因为当时的布料不好，今天有一些布料也是这样，布经过水它会缩，所以如果你把一块新的布放在一个旧的里面，新的布会缩小，然后呢就会撕破其他啊旁边的旧的衣服，就会把那个衣服这个再弄破，就会撕破，裂口就会更大。换句话，有旧的衣服需要补的话，一定要把用旧的布料来补上去，新的布料不能够补在旧的衣服上面。耶稣怕他们听不懂，耶稣讲了第二个比方，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的皮带里面，若是这样，皮带会胀破，酒就漏出来，皮带也糟塌了。相反的，把新酒装在新的皮带里面，两样就都保存了，因为新的酒还需要发酵，发酵的时候它会膨胀， 如果那个皮带是旧的，已经装过酒的，它已经没有那种的弹性，所以当新的酒要膨胀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皮带弄破。所以新的酒需要有一个新的皮带装着，这样的话它有弹性，新的酒膨胀它也可以跟着膨胀，新跟旧不能够混在一起。换句话，耶稣说，你们跟着约翰，你还是有这些旧的头脑、旧的想法，还是常常想到是这个进食，其实还有别的。耶稣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才可以明白接受主耶稣自己跟他的教导。耶稣呼召我们，我们也需要去旧迎新，迎新，把一些跟新的东西不吻合的，我们就需要更新。不是说所有的都需要变，是那些旧跟这个福音不配合的，我们要更改。在退休会的时候，国语堂的讲员就讲到他在这个金巴伦长老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都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教导弟兄姐妹，但是他发现有一些人还是没有多了解。有一个老太太，她跑到教会，就在十字架前面，她就跪下来，就这样拜拜拜拜。这个就是还是用旧的心态来接受新的福音，其实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有新的福音在他心中。我们也需要这样有一个更新的态度。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都要做回应。我们原来的真相都是罪人，我们也需要更新，与耶稣的呼召相应。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守圣餐。我就请长老们到前面来，我鼓励大家安静的在你的位置上面准备。